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教牧师介绍的还挺好。有的人说，你看介绍著名牧师冯秉成，然后一大堆。如果真著名了，就不用说一大堆了，对不对？王明道先生一说就完了，你还说王明道哪年生在住哪儿干什么了啊？所以并不著名啊，所以就是好好的服侍的主啊，服侍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在主内，都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让我这次有机会又来到华府教会，这个是我们这个在整个华府地区最老的一间华人教会啊，非常悠久的传统啊。我来今天是第三次了，三次下来就20年了啊，所以很快，所以希望将来有机会不要再等20年再来，20年来得了来不了还不知道呢哈。但今天我主日，大家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是主日？为什么基督徒要在主日来敬拜主？为什么守了1000多年安息日的犹太人，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守主日？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的主是在主日复活的。所以这个是犹太人这样一个改变，是耶稣基督复活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见证。他们当初守安息日守得非常的严格的，甚至在安息日敌人攻打的时候他们都不抵抗，宁可让人打死，就守得那么严格。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后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把守了1000多年的这个习俗改过来了？这就是因为主在主日复活，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圣殿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定要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纪念他们的敬拜，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敬拜。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今天能够自由敬拜我们主的这样一个权柄，是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来到圣殿要怀着一颗感激的心，怀着一颗敬畏心，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如果你没有机会到大陆去，家庭教会不用说了，就是到公开教会，你提前半个小时去都没有地方坐了。我们今天有的聚会开始了还不到，求主帮助我们了，一定要有敬畏的心来到主的殿里。今天我要给大家宣讲的信息是以斯帖记啊，这一卷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啊，其中有一段话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在以斯帖记的第4章13到14节的经文，就是当时以斯帖的养父知道哈曼要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向以斯帖捎信儿，希望他能够利用他王后的身份来帮助犹太人能够避免这一场被屠杀的这样一个悲剧。这就是当时莫迪改对以斯帖讲的一段话啊，非常著名的，大家能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节经文好吗？请。你莫想在王宫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口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以斯帖记一共10章，就像一个剧本一样，有开始，有冲突，然后有结论解决啊，非常的好。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当所罗门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但是罗伯安没有把问题处理好，结果呢在他的罗伯安的时期，这个联合王国就分裂了，北边10个支派建立了北国以色列国， 南边的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建立了南国犹大国。啊，但是北国十个支派出了很多的王，没有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都是行恶。所以耶和华最后在主前722年就借着亚述把这个国家灭了。南国犹大国出了几个坏王，出了几个好王，也出了很多的坏王。所以因为出了几个好王，所以耶和华的审判稍微推迟了一点，到主前586年，耶和华上帝借着巴比伦把南国灭了，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了，神治的国家最后都被外邦人灭了，而且大批的犹太人就被迁移到当时的巴比伦，后来的波斯的境内。到了主前，当这个波斯王古列在主前的539年统一了整个国家以后，2年以后他就下诏允许一部分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回到耶路撒冷去修圣殿修圣城，但是还是有一大批的犹太人滞留在波斯的境内。那么以斯帖记记的是什么呢？就是发生在波斯国有一个东宫叫苏珊城，记录这个苏珊城里边一场犹太人反屠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那么这件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整个10章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上帝，没有一个地方提到犹太人向耶和华祷告。但是整个10章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耶和华上帝的手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子民。所以有的人把以斯帖记的主题归纳为8个字，隐藏10个字哈，隐藏的上帝，默然的爱心。上帝的名字没有出现，但是上帝的爱一直随着以色列民。啊，这卷书写的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首先它有一个开始，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当时的波斯王亚达学西，他要带兵出去和希腊打仗，因为当时波斯国非常的强盛，所以在带兵出去打仗以前，他先在王宫摆宴席，群臣大臣一起来吃，而且最后连苏珊城的老百姓都一块来吃，连着摆了好多天。最后可能王喝高了，一时兴起，他让他的仆人去后宫把他的王后瓦什提请出来。为什么要把瓦什提请出来呢？因为瓦什提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王一时高兴让瓦什提出来让大家看看我的王后多漂亮。可是王后一听就觉得不成体统，我是一国的第一夫人，出来就会大家看看我多漂亮嘛，这实在是不像话了，王后就不出来。哇，这时王就很为难了，王说了话王后不听，大臣们也说，王啊，这可不能开这个先例啊，如果开这个先例，你是一国之君，你的王后都不听你，那将来你还怎么治理这个国家了？再说王后不听你们的，那将来我们的太太也不听我们的，那不是就得挺麻烦的吗？好，这么一说王就越来气儿了，一气之下，你不是不听我的吧，可以不让你做王后了，就把王后就废了，不让他做王后了，然后就带兵去和希腊打仗。他满以为可以大获全胜，没想到居然被希腊打败了，垂头丧气的回到苏珊城，成天闷闷不乐。为什么？因为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打仗以前把王后休了，没夫人了，又打败了回来，成天闷闷不乐。那大臣们看着这也不行啊，一国之君成天这么这个郁闷啊，就按照网上的话说成天萎靡不振，那这国家怎么办呢？就是说干脆这样吧，要不是我们再给王选一王后。所以在通国波斯通过127个省选美重新选一王后。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犹太的女子以斯帖一步一步 最后走到了王后的位置上，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开始。如果以色列不当王后，整个后边都没戏了啊！当了王后了，当了王后以后就开始出现冲突了。出现什么样的冲突呢？以色列有一个养父叫莫迪改，实际莫迪改是他的表兄或者是堂兄，因为以色列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呢以斯帖是由莫迪改抚养成人的，所以实际莫迪改就成了以斯帖的养父。所以当以斯帖成为王后以后，圣经记载莫迪改常常坐在朝门口，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坐在朝门口，估计是不是以斯帖当了王后就给他养父谋了一个位置当传达呀门卫啊，要不他怎么会老坐在朝门口，对不对？他每天坐在朝门口，那这时候就出现冲突了。出现什么冲突呢？王最宠信一个大臣叫哈曼，那么把哈曼宠信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说任何人，不管是老百姓，不管是做官的，见着哈曼必须下拜，就到这样一个程度。可以说这哈曼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按照中国话说就是皇帝是万岁的话，他大概就是九天罪了啊，就这意思啊。这就出现什么冲突呢？因为莫迪改每天坐在朝门口，所以哈曼上朝下朝都要朝朝门口经过，就每天都要碰见哈曼。那这时候哈曼一见到他就得拜他呀，可是哈曼就是不拜，这就出现啊，不是莫迪改就是不拜，所以呢这就出现大家劝了，是大家都拜呀，连当官的都拜，你还能不拜吗？最后把他逼急了，莫迪改说我是犹太人，他这点儿一亮，因为当时他选美的时候以斯帖的犹太人身份是没有暴露的，他这么一说哈曼就生气了，最后哈曼就给王上了一个折子，而且给王奉献了很多的经费，就是他们说好决定在当年12月13号，整个犹太，整个这个波斯通国27个省，大家都起来把犹太人斩尽杀绝，然后王盖了印，把诏书送到各个省。那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莫迪改不拜哈曼？那莫迪哈曼把莫迪改杀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把整个犹太人都要斩尽杀绝呢？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圣经讲这哈曼是谁呢？哈曼是雅家族的后裔，对不对？雅家族是指什么？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雅家族，你们回到撒母耳记上，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耶和华上帝通过撒母耳去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的国王扫罗，让他去和亚玛利人征战，要把亚玛利人斩尽杀绝，大家还记得这个吗？所以扫罗最后去和亚玛人打仗了，而且把亚玛人打败了，把他们的国王也俘虏了，这个国王就叫亚甲。所以犹太人的传统认为，那个所谓雅家族就是指亚玛利王亚甲的后人。但是虽然扫罗把亚玛利人打败了，但是他们因为爱惜亚甲没有杀他，把好的牛羊也留下来了，所以最后撒母耳说你不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不让你做王了，最后所以扫罗就下来了。那么为什么耶和华要命令扫罗要把亚玛利人斩尽杀绝呢？再往前看，回到创世纪17章，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第一个起来攻打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个亚玛利人，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摩西命令约书亚率军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就在山上举杖，对不对？摩西的杖一举起来就打胜，可是时间长了，摩西手一摔，杖一下子就打败，那怎么办呢？大伙儿给摩西找一石头坐在上面，两面两个人一都举着他的手，让他的手不至于垂下来，所以最后大败亚玛利人。 所以耶和华说，我要把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掉，因为这个民族是来攻打，主动攻打神的选民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从那儿就知道了。那么大家知道亚玛力人，就所以亚甲是哈曼是亚甲族的人，扫罗是哪个族，哪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对不对？那么摩迪该是哪个支派，便雅悯支派。所以从撒母耳记一直到以斯帖记，五百年以后，亚玛力王亚甲的后人哈曼和当时扫罗王的后裔摩迪该，五百年以后在苏珊城相遇，当然是形同水火。所以哈曼和摩迪该之间这个冲突绝不是个人的冲突，也不是一般的民族的冲突，而是神的选民和反对神的选民这样一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当亚甲知道摩迪该是犹太人不拜他的时候，他要把整个犹太民族全部除掉。那么当然文书送到127个省，那犹太人也知道了。可这个时候犹太人非常的困难，因为这批犹太人是被掳以后送到了波斯国境内的，他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任何的权力，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屠杀。那就是这个时候怎么办，圣经就记载得很清楚了，他们就禁食哭泣哀号。摩迪改也是这样，那禁食哭泣是干什么？虽然没有说向上帝祷告，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禁食哭泣的时候就是向上帝祷告，求告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迪改就找人报信给以斯帖，就告诉他现在犹太人遭到这么大的难处，你既然是王后，你就应该利用你王后的身份在王面前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让犹太人避免这一场屠杀。可是当以斯帖知道以后，以斯帖回复摩迪改说什么，他说王有一个命定，有一个规定的，王住在内院，如果不是王召见任何人，他擅自进到内院去见王，王就可能把他杀了。他说我已经30天没有见王了。所以以斯帖就是告诉摩迪改，实际我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如果我们看整个以斯帖记，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来，这个时候离以斯帖被立为王后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了。过了5年，王30天都不见了，说明什么？说明以斯帖这个时候在王面前也不是，已经不是那么得宠了。如果那么得宠，还能30天不见吗？所以以斯帖就是告诉摩迪改，我的处境也不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王没有召见我，我就去见他的话，王就可能把我也杀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话一回回去，摩迪改就刚才这句话就回来了。摩迪改说你可以不说话，但是犹太人一定会从别处得到宰救。你看了摩迪改的信心，他相信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上帝是一定要管的，你不说话没关系，上帝一定要管，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要灭亡。而且他问给摩迪改给以斯帖说，你没有想吗，你今天得到了王后的费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天吗？你怎么能够当这个波斯国一个外邦人当波斯国的王后？那目的上帝把你放在这儿就是为了今天你要拯救以色列民族啊！这话一下就把以斯帖就点醒了。以色列马上就让人就回复摩迪改说，我和我的宫女在宫里3天3夜不吃不喝，你也让苏珊城的所有犹太人也3天3夜不吃不喝进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说如果我死我就死吧。你看这个小女子这么大的，她就开始祷告，3天3夜以后第4天就开始去见王。当人愿意为耶和华的名，为他选民的名开始顺服，愿意行动的时候，上帝的手就开始来帮助我们了。所以我们从第5章开始，耶和华就开始来帮助了。而且一连出现了9个偶然， 让莫迪改才能够得到荣耀。大家来看看这九个偶然。第一个偶然是什么？当以斯帖去见波斯王的时候，王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把他杀了，一个呢就是赦免他。哎，刚好就是赦免他，不仅王没有杀他，而且王还挺高兴。王还说，以斯帖啊，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愿意给你。这是以斯帖说什么？如果我们要敢说王啊，大事不好，那个哈曼要杀我们，赶紧把他逮起来啊！哎，以斯帖不是这样讲的，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今天请哈曼来吃饭。你看，不仅不杀他，还要请他吃饭，他一定是从耶和华得到启示，有很大的智慧在那边。王说好啊，结果那天中午就来请哈曼吃饭。这是第一个偶然。第二，那天中午吃完饭以后，王晚上失眠了，睡不着觉。如果王那天不失眠，吃完饭喝了酒倒头便睡，那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刚好睡不着觉。你说那天他失眠了，那失眠了你可以干各种事情啊，他偏偏想看书。看书也可以，那看什么书呢？想看历史书。那历史书也记载很多的内容，你看哪一段啊？就那么巧，刚好看见了历史书记载当年莫迪改怎么救他以民这个事儿。你看这个奇怪不奇怪？你们往前看就知道了。当时有两个太监，皇宫的太监，他们密谋要杀害这个波斯王。这个事儿就被莫迪改听见了，因为莫迪改老坐在朝门口嘛，就听见这事儿，就把这件事报告了以斯帖，以斯帖告诉了这个王，王再去调查，确实属实，就把这两人抓起来处死了，然后就把这件救王的命以莫迪改的名义写在了历史书上面，所以刚好王就看见了这一段。这也很奇怪啊，你说莫迪改做了这么大的一件好事，王既然什么都没有赏赐他，如果赏赐了今天就知道也没戏了啊，没有赏赐他，没有赏赐他们，那就算了。刚好王读到这又想起这件事了，哎，说莫迪改做了这么的好事，我当时赐他什么没有啊？王要想不起来也没劲了，他刚好又想起来了，他就说没有啊，啊，这是王就才开始动脑子了。那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应该赏他什么呀？正在这时候，那么巧听见外边有脚步声。王说谁呀？说哈曼来了。哈曼来本来是求王把莫迪改挂在十字架上，他做了一个十字架啊。哎，王说哎，赶紧请他进来，请他进来，因为他是最王最宠幸的大臣嘛。王最想，那究竟要赐莫迪改什么东西啊？那听听哈曼什么意见。所以一进来以后，王就问。王最尊荣的喜悦的大臣，我应该怎么待他呀？王满心想的是莫迪改，哈曼想，那除了我还有谁呀？那今天中午不是王和王后专门请我吃饭的吗？那肯定我是王最尊信的大臣了，所以他就把最好的说出来了。他说应该怎么待他？把你经常穿的那个朝服给他穿上，那不叫快当皇帝了啊！穿上，然后把那个戴冠的御马牵出来，让他骑上，让一个最有权势的大臣骑到牵着马在苏山城走一圈。他就想，我坐在马上，我还让一个大臣替我牵马，你看多尊贵啊！王说好，就按你说的，赶紧给莫迪改办上，你就牵上这个马吧。啊，这个时候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就把这个王经常穿的衣服给莫迪改穿上，然后把戴冠的御马牵出来让莫迪改骑上，然后哈曼牵的马让莫迪改在苏珊山走一圈。啊，你看这个九个偶然环环相扣，莫迪改才能得荣耀。但是这个得了荣耀事情还没有解决啊，因为走一圈出来以后呢，王那朝服还王的衣服还得脱了，莫迪改还是坐在宫门口，但他也没得到什么权柄。哈曼闷闷不乐的回家，可是他还是最有权势的人，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结果又出来两个偶然，因为第一次吃饭的时候，王又问以斯帖：“你还有什么事要求我的？我都替你办。”王说。以斯帖说如果王以为美，第二天再请哈曼来吃饭，你看吃一次还不够，还要再请。王说好，所以第二天哈曼又来了。结果在这一次吃饭的时候， 三面对质，王以斯帖当着王的面就控告哈曼要杀犹太人，连他也要杀，所以当时王就非常的生气。王说我这么好的待你，你居然连我的王后也要杀吗？所以一生气就离开筵席，就到御花园去了。这时候又出现两个偶然，什么偶然？当然哈曼非常的惊慌，他就跑去向以斯帖求救。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偶然呢、啊。如果这个时候他向王求救，可能事情还有转机。为什么？第一，他是王很喜欢的人；第二，这个屠杀犹太人还没开始呢，只是一个计划，他只不过认了错，我不杀了不就完了吗？哎，他去向以斯帖求救，你想以斯帖能放过他吗？以斯帖放过他，整个犹太人都没命了。所以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偶然。那第二个偶然是什么？王在御花园转了一圈以后气儿消了，就回到筵席去，一看大事不好，看见哈曼几乎伏在王的身上，王后的身上。王说这个哈曼你太大胆了，你竟然在宫廷里公然侮辱我的王后。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他向以斯帖求救嘛。那当时中东那个时候的这个巴勒斯坦地方沿袭那个椅子呀，都不像我们现在靠背都是90度直立的哈，它是往后倾一些，大概45度，就像我们的躺椅一样，所以人吃饭的时候是半坐半躺。那么以斯帖是很漂亮，对不对？哈曼也可能有非分之想，可那时候顾不上了，那命都保住了还能想什么呀？他可能就去抱着以斯帖的脚啊，求以斯帖饶命了。可王一看这个不好，你伏在我王后的身上还大胆一说话，两人来把脸一谋出去，挂在他为莫迪该准备的石架上，钉上石架了，死了。估计我可以王最后是后悔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反正人已经死了啊。所以有这11个偶然环环相扣，莫迪改最后才做了波斯国的宰相，他取代了哈曼的位置，最后才反屠杀，是犹太人蒙拯救。所以有时候出现一个偶然是可能的，但是一连串的偶然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后边一定有一个必然。我读到这儿，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事物当中，也是最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2000年，当时我还在神学院念书，那一年，这个香港，他们成立了一间说普通话的教会，所以那天他们打电话过来，邀请我去做他们第一届福音营的讲员。当时我一听了，我不敢接，为什么？因为我在神学院刚好坐骨神经疼犯了，根本不能够坐，连5分钟坐下去都很困难。那我从加州要到香港要飞10几个小时，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我说不行，我说我的身体不行。他们说还有好几个月了，你就好好祷告一下，也许几个月以后你身体就好了，你先不要拒绝。我说好，那我们就祷告吧。所以结果祷告祷告，我也让同学们祷告，就大家意思说都要去。后来他们再打电话来，我说我们就决定去吧，反正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好好祷告，希望我走的时候这个坐骨神经的问题就能解决了，我能够坐了。后来就决定机票也都买了，结果到走的那一天都不行，根本不能坐。同学们就出来送我，说怎么样了？我说不行，根本不能坐，最多坐5分钟就了不得了。那说怎么办呢？我说不知道啊。当时我就想起亚伯拉罕，圣经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离开乌尔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儿去呢。我是知道往哪儿去啊，但不知道怎么去，你这10几个小时怎么过呀？然后同学们就跟我出主意了，说啊，你去切个印的时候你就告诉那个工作人员说你的腰不好，所以你不能够老坐，是最好能够坐到一个靠走廊上的位置，对不对？你靠走廊你可以经常站起来活动啊，你要坐中间靠窗户，你每次起来都得麻烦别人，对吧？他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他们说就是坐在那安全门的旁边，那个地方不是 exit 的那个地方很大，你可以随时站起来。我说好好好， 我就到圣何塞机场去 check in， 我就跟那空中小姐说，我说我的腰不好，有没有可能帮我安排在靠走廊的位置上。我一说，他态度非常的不好，他说你别提任何要求，今天完全满足。哎，我心想，我说我只是问一问，我们不是非要坐边上，你生气还跟我，只是问问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就算了，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后来我就不说话了。后来他又加一句，他可能也觉得不太好了，他说你的票在哪儿呢？我说票在这儿。哦，他说你的票已经是在靠走廊了。我说感谢主，这是就不敢提安全门了。你说靠走廊，他都生那么大的气，我还敢提要不要做安全门了？那就可说那就算了，就上去吧。因为我这个腰疼啊，所以我可以先上飞机啊，行路不方便的就先上。结果大家知道那个国际飞机有都比较大，大概两三个座位一个走廊，中间五六个座位，然后又一个走廊，这边两三个座位，对不对？我就被安排在中间这一排经济舱的大概第五排还是第六排最靠左边这个座位。那我就开始坐了，根本不能坐。平常在神学院你慢慢调整姿势你坐还能坐一会儿，那天一坐下疼得马上就站起来，再试试坐下又站起来。哎呀，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呢？这十个小时就完全不能坐。这个时候因为很多人还在上人，我又没办法站到走廊上去，我就扶着那个前面的靠背，一会儿坐一会儿站。结果就被一个空中小姐看见了，她说先生你需要帮助吗？我说不需要，因为你告诉我全满座了，你能帮我什么呀？对不对？我一句话给她顶回，我不需要。他又多一句，那你在干什么呀？我来告诉他我的腰不好没办法。哎，他说你要不要换座位啊？我说跟谁换呢？他说安全门有个老太太想跟你换座位，你愿意换吗？哎呦，我说那当然要换了，我的行李还在上面的放着呢，我都没有起就赶紧换过去，我怕他变卦呀啊！我说先换过去再说。我就换到那边去了，老太太就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就换到安全门去坐了。后来坐一会儿就好像稍微好一点，我就问那个小姐，我说为什么她这安全门坐得好好，她为什么要跟我换呢？她说我是坐在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二个位置是她一个亲戚，她想和她亲戚坐在一起。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因为疼得厉害被空中小姐看见，因为如果不疼那么厉害的话，这个老太太可以给第三个座位换，他一样可以跟他亲戚坐在一起，对不对？因为我疼的点首先看见我，所以就跟我换了，哇，就坐到安全门去了。哎，一会儿坐一会儿，一会儿站一会儿，十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你看看这个是全是偶然吗？我不相信这是偶然。到了香港第一天跟他们讲了大概十几个小时，那个腰疼啊又站着，晚上聚会晚上都十一点多了，他们让我休息的好一点，最后就把安排一个离这个会场比较远的，大概走十几分钟，有一个 cottage， 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屋子，让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我最后晚上就走，没想下雨了，可以没带雨具，就冒着雨就腰疼了，就走到那 cottage， 想赶紧休息一下，因为明第二天还要服侍了。一个到了门前找不到钥匙，翻遍了都没有用。哎呀，那我说怎么办？没有钥匙又进不去啊！就赶紧又折回来，冒着雨又回到会场，看有没有同工来帮我找谁能够找一把钥匙。一回到会场，已经完全黑灯了，过十二点了，没有人。我又冒着雨又走回到卡地基，别人站着。我说主怎么办？今天就让我在外面站一宿吗？站一宿还可以，我明天不是还服侍你吗？那怎么办呢？就开始跟人祷告，这人祷告，哎，突然看见。远处离我这个地方大概二三十米的地方还有几个屋子还亮着灯呢。哎，我说要不要去问一下呀？心想问谁呀，这个半夜三更的都过了十二点了，你就是人家也不知道这钥匙上哪儿去找钥匙啊。后来说可能还得问问吧，可这好几两三家屋子了，那问哪一家？就给祷告，就这一家吧，我就去了。我去刚一碰到门，门就开了，是这门不是我敲开的，我敲门的时候里边门开了，就有人出来，就出来一个人，我还没开始说话他开始说话了。哎，他说这你不是冯教授吗？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哎，我说你怎么认识我？ 他说我是营地的总管，你有什么事儿？啊，我说我正要找你，我说我的钥匙找不着。哎，那没问题啊，我万能钥匙。他一去把门打开了，他就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他说那就奇怪了，你是在对的一分钟找到对的房子。什么意思？你找的别的房子我不在那儿，你就找到这个对的房子，你找了一分钟我还没到，你晚了一分钟我已经走了。所以我去敲门的时候正要走，因为原来这地方住了一对外宾，他来就是要把这个外宾接到另一个地方去住，所以如果我早来他还没到，我再晚一分钟到他已经离开了。我一进到了屋子我就跪在那儿，一下就跪在地上泪流满面。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可能失误，可能有错，但是我们的主为了他的荣耀，他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所以我在读到以斯帖记，一下就联想到我们自己的侍奉当中，所谓你看见好像是偶然的事情，实际都不是偶然，上帝的手，默然的手在爱着我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遇到任何样的难处，你觉得好像祷告上帝也没有听，一定不要灰心，坚决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他让我们遇见的难处一定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一定他在看顾我们，他要通过这些困难来操练我们的信心，通过这些难处让我们更加去经历他。是在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灰心丧气，好好的靠着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信心一定要经过苦难才能够成长。大家想一想，如果做什么事都顺利，要钱有钱啊、要身体有身体，你说谁还能没有信心？列宁说过一句话，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连地痞流氓都会加入革命的队伍。真正的信心就是看你在难处的时候你还信得不够，信不过上帝，这才是真的信心。所以一定要经过难处。通过以斯帖记就鼓励我们看到，我们虽然好像看不见上帝的名字，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但是上帝的手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啊！这个是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吸取很大很大的教训啊和信心。最后的结局就是哈曼被钉死，莫迪改做了宰相。本来12月23号是要犹太人被屠杀的日子，结果成为犹太人反屠杀的日子，所以后来12月14号、15号都被定为普尔节。普尔的意思就是摇签，因为当初他们定12月13号屠杀犹太人，就是这个摇签摇出这个12月13号，所以他们就用普尔节。这个不是在摩西的这个节日以内，但是犹太人往往在这两天都要过节，但是过节是什么？要禁食，要呼求，就是纪念当年犹太人在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怎么样来看顾他们。所以今天按照莫迪该讲的，以斯帖你做了王后，不是就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实际这句话实际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在北美求学工作安居定家信主，能够自由的敬拜上帝，难道上帝就单单让我们在北美享受这样安宁这样平安的生活吗？上帝拯救了我们，上帝要让我们做什么？正像当年以斯帖做了王后，原来上帝有更高的旨意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今天作为每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心意是什么。实际我们仔细一看，我们就会发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教会的发展蓬蓬勃勃的发展，完全是当年宣教士一代又一代用生命和鲜血撒下的种子。所以文革稍微条件，文革以后条件稍微宽松，教会首先从家庭农村开始，然后从农村进入城市，然后从城市进入知识分子的阶层。你就看这几十年教会的发展，绝对是人的手做不到的。 有一年十几年以前，我去北京服侍，最后到有一个礼拜天，我到冈瓦寺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我坐在后边，结果聚会快开始的时候，他们这个聚会的领会的人说，今天我们教会来的一批特殊的客人，我们现在请他们的代表上来讲几句话。结果就走上来一个穿西服的，一看就像欧洲的一个中年男子啊，留着罗塞胡子，大概四五十岁，他上台一开口纯正的国语，哇，大家都很惊讶，原来这批人是北欧的一区当年来中国的宣教士的后裔，他们这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圆的当年他们的父辈在安徽在河南宣教的那个路重新走一遍，在走过的时候看见教会一间一间的起来，哇，他说我们的父辈如果现在还在世，他们一定非常高兴，他们记得天堂上一定感到很欣慰，他一边讲一边哭，结果全场都在哭，说今天教会能够发展就是宣教士的种子。大家知道戴德生所建立的内地会也是在中国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宣教，戴德生就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假使我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往往我们有时候只引这一句，实际后边还有一句话，后边紧接着的一句话是什么？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还会嫌太多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话里面才知道，戴德生对中国的爱绝对不是单单对一个民族的爱，他首先是因为对基督的爱，对神的国度的爱，他才会对中国人产生这么深的爱。2006年召开了在澳门召开了第七届世界华福会，华福会是五年召开一次，为什么2006年要在澳门召开呢？实际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纪念第一个区宣教士马礼逊来华200周年。实际马礼逊是1807年来的，所以到2007年才是200周年。但是因为华福会是五年一次，2006年必须开，所以干脆就放在澳门，因为马礼逊是葬在澳门的，马礼逊的坟墓也在澳门，就顺便纪念马礼逊来华200周年。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第二天才正式开会，头一天大家都聚集了几千人聚集在那个会场那边，最后去谭槿辉牧师，大家都知道谭牧师哈，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当时他就代表中国的教会向200年来一代又一代在中国宣教的西方宣教士表示我们的感谢。他说完话以后就请这个戴德生的孙子第五代孙子戴绍珍牧师来讲几句话。戴牧师说，他说我们戴家来中国已经160年了，他说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将来也准备死在中国。哇，当时他讲的话也是全场都在哭。后来戴牧师前几年真是在香港回天家了，现在他的儿子继续在台湾服侍主，就看看就是一代一代的宣教士的鲜血才有今天中国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一个国度的工作。今天国内的信主的热潮再加上海外很多人的信主，这绝不是偶然的，我相信将来国内的基督徒和海外的华人基督徒将来一天一定要合流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国家能够被基督得着。说实在的，我们中华民族是饱经患难，尤其近几百年来受尽了屈辱，但是这个国家怎么样才有希望？当初我们来美国就是抱着一个很清楚的科教兴国的目的来的， 文化革命刚结束，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我们究竟能做什么呢？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搞科学研究的，那最多就是在科学研究能够把西方的一些好的东西接过来，然后带回中国来帮助国家的重建，别的做不了什么。所以当时还清楚一个科教兴国的目标。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再看看中国现在的现状，单单靠科学技术、经济、教育、生产绝对救不了中国。如果这个人站不起来，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你外在的东西再好，人不行。既然人怎么行，就一定要人在上帝面前悔改，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就清楚了，科教是救不了国家的，对国家会有帮助，但是真正一个民族能够站立在世界的民族之林，除非他是敬畏耶和华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拣选为自己子民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了，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民族，苦难深重的民族，真正能够得到平安喜乐，能够得到长治久安，除非我们这个民族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否则别的没有路。可是真正爱我们的故土，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骨肉同胞，就是要努力的把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能够归向上帝。大家想看看今天的情况，都是以自己为中心，都是以钱为中心，你国家再发展没有用啊。怎么样能够归回上帝，能够爱上帝，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自己、爱别人，这个人际关系、这个社会关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海外和国内的弟兄姊妹一定是要合流的，让中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不仅如此，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啊。我们现在的人口就算14亿吧，如果我们能出10%的，有10%的基督徒是多少？1.4亿。如果我们在10%的基督徒当中能够出10%的宣教士，1400万。弟兄姊妹，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的口号就是福音要进中国，而且要住在中国，最后要出中国，让这个民族不仅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且让我们这个民族也借着上帝的手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我想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求神能帮助我们能够肩负起这样的任务。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宣教、有宣教意向的教会，除了我们把自己教会本身建得好，向当地的传福音以外，一定要有宣教的意识。而且当我们真正有宣教的意识以后，这个教会就变得更好。为什么？只有我们进入宣教工厂，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装备，我们需要晋升。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机会回到国内去，在美国要讲道稍微长一点就坐不住了，屁股都坐疼了。你在国内去讲道，你不一天不讲个10个小时、8个小时下不来的，你讲2个小时就想下来，那这是introduction，你后边必须要再讲啊。你讲一天两天可以了，讲3天5天讲的山清水的，没东西可讲的，讲什么呀？而且国内弟兄姊妹的圣经熟得很呐，你刚读一段经文马上就说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下边就爆出来了，我一边讲一边流汗了，他们的事情比我们熟啊。所以你回到国内一宣教，你就看见这个活场那么样的大，要收的庄稼太多，太需要工人，而且看见自己不够了，所以回来心里就火热了，马上要好好的装备啊，马上要追求自己灵命的长进。 如果没有这个宣教的意识，每天礼拜天在聚会，礼拜五参加查经班，每个月做十一奉献就很好了，对不对？可是有了宣教的意识，你就觉得不够了。所以今天很重要一条是什么？要用这个使命来带动我们的灵命。你有了这个大使命的观念，你知道要出去宣教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够，要努力的装备自己，要努力在生命上造就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真理上来装备自己。你看，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这教会肯定就火热了。十几年前我去一间华人教会，他们的 budget 每年的 budget 50%用来宣教，哇！当时我看了非常的感动。平常如果没有10%、20%就不错了，他是50%。我就跟他说，牧师说，我说你们真好啊，你们的教会帮助宣教。那牧师说一句话，他说冯牧师不是我们在帮助宣教，是宣教帮助了我们。哇，我才觉得这话讲得真好。你出去宣教了，你回来大家就知道了上帝把我们摆在的位置上是为了什么。除了把本教会搞好以外，一定要努力的宣教。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以斯帖记，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手。大家看了一件非常非常奇特的，就从海外来看，上帝的手一步一步带得那么样的恰如其分。你看60年代、70年代，从台湾、从香港、从东南亚来的很多华人来美国求学，然后就开始在美国建立查经班。到了70年代、80年代，查经班稳定了，就开始转教会。转教会一转，就接待我们这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学人。所以我们今天像90、80年代来的一大批现在的信主做传道人的，都是在这样的教会信的主。今天大陆来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所以你们的使命就看见上帝的手一步一步这样带领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北美信主绝不是偶然，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位。所以我们要好好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你猜我在这儿，在这儿学习，在这儿信主，究竟在你的心意是什么？在你的国度里，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我是当怎么样做才能够真正讨你的喜悦？就想到以斯帖能够放在波斯国王后的位分上，一定有神的心意。至于说很多人讲今天中国基督徒要接福音的最后一棒，我想这个话最好让别人说吧。真正我们是不是接福音最后一棒，我不知道能不能接起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上帝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是有托付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肩负起这个托付，就要看我们怎么做。如果我们不能肩负这个托付，福音还是照样会传到地极。就像莫迪该讲的，犹太人也会照样谋解脱、谋拯救，但是将来我们就要在上帝面前交账了。主给我们这么多，我们做的什么？1000两、3000两、5000两，我们做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的感觉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我觉得很近了。所以在我的事务当中，常常有一种紧迫感，觉得时间不多了。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见主啊？两手空空吗？我们能不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主？从现在弟兄姊妹就要行动起来。当然你们当学生的以学为本，好好把学习搞好。在职场工作的以工作为本，好好把工作做好。就是在这个职场中，在你们本职工作上，为了主的缘故，把一切的事情做好，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再有时间团契教会的活动，然后有时间宣教的工作，配搭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基督教才不会被边缘化， 所以一定我们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光，成为盐，在这个社会上起作用，让更多人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能够影响到他们，让他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把他们带领到教会，带领到上帝的面前。同时我们又可以有宣教的事工，好，所以这些都看得非常的丰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无人可以取代的。就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很清楚我们的定位和我们的恩赐和上帝的心意，努力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把工作做好，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你的心意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人得救，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尤其帮助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近二三百年灾难深重的民族，主，我们相信你的拯救，你的救恩一定会临到这样一个民族，也帮助我们，也使用我们，在这样你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当中，我们与你的事工有份。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团契，一直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今天是我今天最后一次讲道，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到自己家里，所以我今天会利用最后一次机会问一问我们当中不知道还有没有正在寻求信仰的朋友。如果有，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上帝的灵感动你，你愿意悔改归向主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我利用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来呼唤你们，邀请你们能够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如果有感动，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好吗？有没有？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每一位弟兄也姊妹，也带领我们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愿你的恩都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